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继续这个主的仆人的主题，这是主的仆人的主题的第三篇讲道。以赛亚的仆人之歌的前两首歌强调了主的仆人也就是我们的弥赛亚的最终成功。在以赛亚书第42章1到9节中主介绍了他的仆人，并预言仆人将忠心地完成他神圣的使命以及带来拯救赎，并在全地建立适当的秩序。在第二首歌中，也就是以赛亚书第49章1到13节中虽然介绍了看似仆人的最初失败，但是这个仆人的最终成功不仅预示着他完成广大的使命，为外邦人带来救赎而且还预示这以赛亚将重返土地并回归主。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也就是这仆人之歌的第三首。这第三首放大了仆人的苦难和忍耐，而这在之前的歌中只是暗示，只有暗示到仆人即将受苦。虽然在这段经节中没有虽然在今天的这首歌中没有使用到仆人这个词，但是今天的经文与第二首歌是相似的，再加上第一人称单数的使用，毫无疑问的它是属于同一个系列的，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第四首歌，也就是以赛亚书第52章13到53节第四首歌将是在以赛亚书第52章13节到53章12节，为这第四首歌的去做准备同等地强调了仆人弥赛亚的苦难和随之而来的提升。第三和第四首歌的共同点是仆人是受苦的人，在第三首歌中仆人遭受了人的迫害，在第四首歌仆人遭受了来自人和神的苦难。与前两首歌一样，仆人既不可能是以赛亚本人，也不可能是以色列国。因为以赛亚本人没有在书中说自己是主的仆人。再来也不可能是以赛亚也不可能是以色列国，因为即便以色列国最终会受苦，但是他的苦是因为他们犯罪的后果。 然而仆人他受的苦不是他自己的苦，而是众人的众人的罪的苦。在以赛亚书第50章1到3节的辩护词证明了耶和华被以色列弃绝是不合理的。这段经文中发言的是耶和华而不是主的仆人，所以这段经文不是仆人之歌的一部分。50章第4到11节的信息是相当清楚的，耶和华的仆人是公义的，但是他却被遗弃，这表明了教导他的耶和华也将为他辩护，教导仆人的耶和华也将为仆人辩护。这是耶和华劝告信徒，即使行在暗中，也要凭信心行事的基础，也是神对自以为是的人发出最终审判的威胁的基础。除了耶和华在第11节中提到恶人之外，这段经文的主要对象似乎是耶和华的仆人的忠心门徒，如在第10节所描述的。在第4到9节发言的是主的仆人，而在10到11节发言的则是耶和华。因此在第三首仆人之歌有因此第三首仆人之歌是由两个单元组成的。第一个单元就是仆人宣告主将为他成就三件事，第4到9节，以及第二个单元是耶和华将仆人门徒的顺服与即将临到恶人的审判进行了对比。我们在今天的经文看到主耶和华赐给他受教，赐给仆人受教者的舌头。第4节我们这样读到：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这里我们看到了主耶和华赐给他的仆人说话流利以及鼓舞人心的能力。主耶和华的这个较长的称号强调了教导仆人的主是至高，是强调了教导仆人的主是至高无上的，并且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我们看到了这个称号在这首歌中出现了4次，总是在经节的开头，也就是第4节、第5节、第7节以及第9节。再来我们看一下受教者这一词在这第4节中出现了2次，这指做门徒的被教导。受教者与学者类似，可以指正在受教育的人，也可以指已经完成教育或者至少是有一定学识水平的人，也就是博学的人。 Hestenberg 解经家 Hestenberg 是将受教者都译为门徒的，所以我们看，所以受教者的耳朵和受教者的舌头都能够被指为门徒的耳朵或门徒的舌头，这表示了 受教者或门徒是听主的话的，也是说主的话的人。再来另一个解经家 Lupot 将受教者的舌头译为专家的舌头，也就是灵活调整以便有效地传达所指定的信息的人。这个人能够灵活地调整他的话，以便有效地传达所指定的信息。将受教的过程与受教的成果区分开不是一个好主意。确实，受教者的舌头可以表明仆人具有先知的口才，但这种天赋是需要门徒在日常学习过程中聆听来实现的。作为门徒，仆人所宣讲的道并非是他自己的，而是他从他老师那里得到的道。让我们参约翰福音我们可以参约翰福音第17章7到8节，请翻到约翰福音第17章，让我们读7到8节。这是主耶稣基督在他在世的时候的尾端的时候祷告的。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主耶稣弥赛亚，他将父神的话都赐给了众人。由于受教者的老师也就是主耶和华，因此既是仆人也是门徒的他成为了先知，将神的话传递给批发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了仆人他从父神那里得到的，他将仆人这仆人将父神的话传递给众人，所以仆人他也成为了先知。 Westerman 另一个解经家总结这么说，这个人所说的话是由他所听到和说的支配。这个人所说的话是由他所听到和所说的支配，在这两个方面他都像一个门徒。这意味着这个仆人所听到和说的都是专注于神，因为神是他所听到和所说的全源。这段经文显然是有关弥赛亚的应验在耶稣基督的先知职分中。这段经文将仆人确定为主耶和华的门徒和先知。让我们读约翰福音第7章14到16节。约翰福音第7章14节，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 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这正是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四节所要传达同样的信息。让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五到二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五节，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父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阿们。”所以看一下，在第二十六节，我有许多事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所以，即便弥赛亚他在那里听到父神的，他传给世人，同样的，我们在地上的牧者也要从神那里听到并传给世人，所以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教会的牧者祷告。我们必须祷告这个牧者是神差遣的仆人，而不是假教师，因为在外面有许多假教师。并以世俗的以世俗的方法牧养神的子女，这是不对的。这些假教师用世俗的手段教导神的子民，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必须为我们教会的牧者祷告，这牧者是我们的这牧者会从神那儿听到必须所说的话，并传给我们教会的人。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九到五十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所以不仅仅要为我们教会的牧者祷告，也要为我们教会那些查经班的领袖祷告他们所说的话是照着我们父神所说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所以我们这里注重的是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他自己说的，乃是从他父里那说的。所以我们要警醒，因为有很多世俗的教导，我们能够在很多方面取得这些假信息，所以我们必须要谨慎，要警醒。 主耶和华教导他的仆人的目的是使这个仆人知道怎么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这是一种对神的话的应验知识，经验知识，使仆人能够辅助疲乏的人，这是一种对神的话的经验知识，使仆人能够辅助疲乏的人。在这段经文中有一个仅出现一次的词，那就是 Uth。 有许多的解经家将这段经文解释为使他知道在何时的时候怎么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因为仆人的使命不仅是针对以色列人，而且也针对外邦人，所以疲乏的人可具有更广泛的含义。正如一个解经家所说的那样，以色列人在律法的重担下劳作不得安宁，外邦人在偶像宗教的沉重的负担下劳作，这些沉重的负担无法给罪人沉重的良心带来任何安宁，所以仆人他有神赐他有在何时的时候用言语辅助这些疲乏的人，这些有重担的人。仆人接下来解释了主耶和华如何预备他，以便他能够知道怎么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我们看一下，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由于主耶和华是这段经文中动词的主语，因此所描述的教训过程实际上是主耶和华启示他的仆人。另一个解经家Delitzsch 将每早晨一词解释为仆人在醒来后得到启示，与那些在夜间得到异象或梦境的先知形成了对比。每早晨表示每天重复地提醒，这可能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属灵上的，表明他接受圣灵的信息。这一个观点由耳朵而不是眼睛的事实支持。耳朵具有听觉能力，在旧约和新约的心理学和人类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人类对神圣启示做出反应的最佳器官。再来我们看一下，主开通他的耳朵，让我们读第五到第六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如我涂我，我并不遮面。仆人要求一双门徒的耳朵，以便他能够使用门徒的舌头。两者之间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受教的仆人聆听神的话，好好的学习，便能够以清晰、有效和带着鼓励的语气与其他人交谈。主的牧者也必须好好的学习，也必须聆听神的话，并祷告祷求神天力量能够做好的牧者。这不仅仅局限给在我们的牧者，这也是延伸到查经班的领袖。 在我们知道仆人肯定他服从主耶和华 的旨意，第五和第六节以不同的方式提到了仆人的顺服。仆人首先以肯定式来见证他顺服耶和华的耳朵的指示，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开通我的耳朵，类似第四节中提醒我的耳朵。解经家Piper 将这两个短语都指仆人为学习做内心和道德上的准备。开通的含义也是教导或揭示，该表达方式可视为整体的一部分，即耳朵代表了整个身体或整个人专注于了解和执行神的旨意。仆人先是用肯定式的表达，接着以否定是表达接受神圣的教导。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仆人既没有内在的叛逆态度，这仆人也没有外在的毫的犹豫不决。仆人既没有内在的叛逆态度，也没有外在的犹豫不决。在这方面，仆人与主耶和华的另一个仆人，也就是以色列国是不同的。退后可以表达叛教或不忠的意思。这仆人，主的仆人并没有拒绝接受和宣告预言。主的仆人服从了主耶和华的呼召和使命，主的仆人以顺服主的话和旨意的态度顺从地用语言安慰疲乏的人。但主的仆人的信息也冒犯了自以为是的人，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对主的仆人的话做出积极的回应。我们能够在第六节中看到仆人自愿忍受人所施加的苦难，在第六节我们看到的是他愿意顺服主耶和华的计划的结果。仆人的见证从他对主神内在的顺服转变为他外在的顺服，忍受了人所施加的苦难。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塞夹的呼吸，我由他拔，人辱我，涂我，我并不遮面。主动的动词表明了仆人有意识地、自愿地忍受苦难。约翰福音中有这样的经文表明了这种苦难，这种忍受苦难，例如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八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所以主耶稣他自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顺服了父神的命令。在第六节，我继续看一下第六节提到的所有形式的虐待都是对待罪犯的传统方式。第六节我们读到，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表示公开的惩罚，至少是当局的殴打或者是鞭笞。再来，人把我塞夹的呼吸，我由他拔，是藐视的表现，辱骂和吐沫液也是如此。因此这些苦难是基督在被钉十字架的早晨遭受的虐待的令人震惊的预兆，也就是更确定的术语是预言。虽然以赛亚第五十节没有迹象表示苦难最终将会导致死亡，但预言为以赛亚第五十三节的全部细节做了铺垫。 再来看一下，我们知道耶和华主耶和华帮助他的仆人，第七到第九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我印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的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再我们看一下动词，动词援助支持帮助，帮助 ,OK, 帮助这个动词有援助或支持的意思，通常指军事援助，无论是人类的军队或者是神的干预。这个词也指非军事性质的个人补助，此词在此节中通常被解释为神帮助仆人忍受苦难，尤其是前一节中的藐视和嘲笑。再来，解经家Piper 认为，这与其说是外在的物质支持，不如说是对仆人灵魂的属灵支持，这是在服从耐心和神的旨意中的保守。但是由于第九节是在律法背景下再次表达了对主帮助的信心，这可能会影响此处的含义。这个动词在这两节经文中可能都有律法法律的含义，只在法庭上得到法官或辩护律师的帮助。忠心却遭到弃绝的主的仆人，相信主耶和华会站在他这一边，为他伸冤。这是信心的一种表达形式。基于主耶和华的帮助，仆人满怀信心地宣告：“我不报愧，我必不至蒙羞。”这是在第七节所找到的。我们看到他的信心表现在他的话中，因为他说：“我应着。”脸面好像坚实，这些坚定的话传达了脸上所表现出来的坚定和决心的常见描述。虽然服从主的旨意在仆人的决心中至关重要， Luber 认为主人仆人不会让对手看到他受虐待时退缩而感到满意。主耶和华称仆人为义，在第八节我们看一下，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世人定他为罪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主神将会称仆人为义，称他无罪。 称我为义这个词的意思是宣告为义，因此是可以因此是被证明是无辜的，即便他被钉在被世人定罪被钉在十字架，但是仆人有信心，因为他知道神将称他为义，也就是宣告他为义，并证明他是无辜的。仆人被他的对手指控有罪，这是仆人预料到的，他将会面对不公平的、不公正的指控。主耶和华不仅会为他处理他的案件，还会确保并最终宣布他无罪。这是一个受苦的仆人有罪还是无罪的问题。呼召委任并训练他仆人的主耶和华也将是这仆人的辩护律师，也他将会为他的仆人辩护，并且会宣并且神会宣布他宣布他的仆人是对的，他的仆人是无辜的，但他被宣告无罪是会何时发生呢？仆人的苦难最终导致了死亡。解经者Stanberg他如此说，他通过了复活被宣告无罪，这发生并应验，首先是在基督复活和荣耀中，然后是在耶路撒冷被毁中。因此从历史角度来看，仆人的辩护应验发生在耶和华的复活升天和当前的极端。因此仆人说，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争对可以就近我来。所以即便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知道当他复活的时候，也就是他被宣告无罪的时候。仆人将击败他的我们也知道仆人将击败他的所有仇敌。第九节，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没有人能够在裁决中战胜主的仆人，因为主的仆人有信心的说，谁能定我有罪呢？这个反问句只需要一个答案，否定的答案在对潜在的对手的描述中被放大，用名语，也就是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和暗喻为蛀虫所咬，这些都是逐渐但不可避免的毁灭的常见现象。解经家 Piper 认为，这印象不应该理解为这印象不应该被理解为指物理解体，尽管这也并不是不时合适，但其含义是敌人的控告将在主公义的审判面前崩溃，并像被蛀虫的衣服一样蒙羞。再看一下第十节，我们读第十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光，没有亮光，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段经文劝勉和警告或威胁，是由劝勉和警告或威胁所组成的。首先，对于 对于说这段经文的人的身份存在了一些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仍然是仆人在第10和11节说话，而解经家Agnew 同意这一个观点，但是他将第11节的最后一句，也就是这是我手所定的，归于主耶和华。再来，解经家 Weberry 认为，仆人是先知，也认为是仆人在第10节说话，而耶和华是在第11节说话。然而，其他人都认为说话的是耶和华，因此，另一个解经家Muhlenberg 断言说话的是耶和华，从第3人称到第1人称的转换是预言风格的典型特征，因此耶和华的讲话内容将1人和2人进行了对比。主耶和华劝勉仆人的门徒在黑暗中要凭信心行事，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依靠耶和华的名障碍自己的神。你可能会对这感到兴趣，我们看一下和本和英王铁定本在第10节有出入，在和本这节的问号是在仆人之话的后面，而英王铁定本的问号则是在亮光的后面。这是一个有趣的出入。在这节中我们看到你们中间可能是指忠心的人，这与第11节中不忠心的你们相对。耶和华询问那些忠心并顺从主的受苦却得胜的仆人所传的信息的人的身份，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对主耶和华的敬畏和听从他仆人的话是互补的。第一，那就是要敬畏耶和华；第二，要必须听从耶和华的仆人的话。所以这节劝勉我们必须要敬畏我们的神耶和华，也必须听弥赛亚耶稣的话。对主耶和华的敬畏和听从他仆人的话是互补的。让我们读约翰福音5:23，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敬畏主的证明在于留心听仆人的话和声音并顺服他，因为仆人的话就是神的话。主对这些凭信心而不凭眼睛行事的人，即是那些行在暗中的没有亮光的人的劝告是很明确的，当依靠耶和华的名障碍自己的神。这是对义人的劝告，要他们像仆人一样成为他忠心的门徒。因此这节经文是对第4到9的精彩总结和应用。 所以基督所说的话都是父神所说的话。那些敬畏神的，那些听基督的话，他们都是行在暗中的，他们没有亮，他们没有亮光的人。意思是很明，劝告是很明确的。我们应当依靠耶和华的名，障碍自己的身。即便没有亮光，他们敬畏耶和华，他们听弥赛亚的话，让这些人他们依靠耶和华的名，障碍自己的身。所以如果你听到有人这么对你说，你在试炼中有很多苦难，在这种情况下，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如果你做一做二做三做这些东西，如果这个人对你这么说的话，你就不应该听他的话。因为我们从这经文看到我们可能会行在黑暗中没有亮光，但是神要我们依靠他，要依靠他，凭着信心依靠他，这就是信心的表现。在黑暗中，在苦难中，继续的相信神。再来，主警告不信的人，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努力将导致审判。我们读第十一节，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中，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锁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从劝诫信徒到讽刺不信的人，这段经文的转变是非常明显的。经文尾端宣布了审判，经文尾端宣布的审判清楚地表明，审判的对象不是审判的对象都是那些不信的人。他们这些不信的人被描述为凡点火的，用火把围绕自己的，他们是所有点火并为自己提供火把的人。这与行在黑暗没有光亮光的信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耶稣他讽刺性地劝告他们，你们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吧，并你们所点的火中吧，也就是神对他们，去吧，在你们点燃的火把中去行走吧。这可能指的是近前的人的自以为是的计划，他们试图在人生的道路上为自己提供亮光，而不是依靠主在黑暗中所提供的亮的光。因此解经家 Barnes 评论说，这个想法可能是所有人类的救赎方式都与神的真正计划有相似之处，就像黑暗中瞬间的火花与太阳般明亮的光芒一样。如果这是这种意思的话，那么这就是对罪人希望拯救自己的所有计划的性质的最生动和最引人注目的描述。再来，这也可能是对这个比喻的另一个解释，就是恶人最终将落入他们为义人所设计的陷阱。这些陷阱本来是要毁灭 仆人和仆人的门徒，但主却将这些毁灭临到这些恶人的身上。无论如何，主都会审判他们的阴谋，因为我们读到，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是神手所定的，恶人将躺在痛苦之中。解经家 North 将最后这一节理解为炽热痛苦之地，这也是非常相近的地域。解经家Hengstenberg 用生动的比喻对比了这两节经文。近前的人耐心地行在黑暗中，直到耶和华为他们点亮一盏灯。不幸的人，他们只为自己点起火把，但是这本应该照亮和温暖的火把却吞噬了他们。主耶和华的仆人，忠心仆人兼门徒，不仅顺从了主耶和华的计划，还情愿在人手中受苦，并暗示他通过被弃绝，学会了安慰疲乏的人。即便他被弃绝，他相信教导他的主耶和华也会为他辩护。仆人即便他被弃绝，他相信教导他的耶和华也会为他辩护。因此，主耶和华劝告仆人的门徒要效仿仆人的榜样，在黑暗中凭信心行事。主耶和华也警告不忠的人，他们的自以为是的努力将以审判告终。这个预言的实现体现在耶稣基督的受苦和被提中。尽管耶稣基督的正义随从者走在死亡阴暗的山谷中，他们也必须信靠主耶和华，并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信靠相信主的人也会经历苦难，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要在经历苦难的时候继续仰望神，并有信心他将拯救我们。恶人也必须知道，尽管恶人依靠自己所谓的正义，以及他们似乎没有受到苦难，但是这些恶人的结果将是痛苦的。我们知道父神将判弥赛亚无罪。我们可以从弥赛亚他死了却复活，所以我们看到他是无辜的。即便世人定他有罪并且将他送上十字架，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最终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复活也就是宣告他是无辜的。让我们被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到十三节受到鼓励，受这两段经文鼓励。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所以让我们被这两节经文给鼓励，让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他今天分享的话，阿们。